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四川大地震震动了半个中国，震惊了全世界，也紧紧地牵动着世人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灾情会进一步地被报道出来，也许死亡人数可能会更多。当这突如其来的空前大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除了对死难者表达深切的哀悼，对受灾的民众表示深切的慰问和捐出我们的爱心善款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还能关注些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就跟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一起来共同进一步关注四川大地震。天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知道最近呢刚刚是四川大地震被升级为八级了，那真是一场空前的这个大灾难哈。那这次的灾难呢，全球的媒体已经做了大量的这个报道，那么就现在来看，那灾区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披露？特别是那些重灾区是不是已经都完全有了这些救援人员到达了呢？
从这个死亡数字不断增加来看呢，这次灾情是特别严重的，就是说，很可能就是这一次这个失踪的人，如果现在已经快一个星期了，这样时间找不到的话，应该都是这个
生存的机会
是极其小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一个可能是要达到50,000以上，甚至更多。所以呢，就是全国的，我觉得全国民众啊，包括我们海外华人都对此表示这个非常的这个悲痛啊，这个损失这么多的中国人是吧？而且那个人民的生命的财产在都是顷刻之间全部都不见了哈。但这次这个灾情的这个发展情况来看呢，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啊，确实是有些地方还是没有达到。你比方说在这个江油地区是吧，有许多这个乡镇呢，就是受到了损失也是非常大的，但是那个没有能够去到。这次那个北川县实际上这个受损失是最严重的。那么北川县县城那这个救援队伍是进去了是吧，进行了救灾是吧，这个但是呢北川县周围的一些乡和镇目前来这个通过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呢，还是有的地方没能够进去，
可能还有一些死角啊，
这个所以并不是完全就是都能这个照顾到哈。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抢险过程当中呢，这个对这个运输食物水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有困难，所以现在这个灾区的这个普遍需要，比方说帐篷啊、食品啊、水啊、药品啊这些东西都比较匮乏，所以说整个救灾过程呢现在并不是这个进行的非常的这个就是很顺是吧，到目前为止的话民众也有一些反应。
现在那个受灾的民众啊，差不多是500多万的灾区民众，他们就是无家可归的这种状况哈。那现在那么这些民众的急需解决他们的怎么样安顿下来呀，那怎么样能保证这个吃住的问题哈，那这些方面在救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做到有序和有效呢？
整个来说呢，这个应该说参差不齐。你比方说在这个绵阳市是吧，有的地方呢这个安排的比较好，救灾的地方哈，就是人安顿的地方还是比较井井有条，但是有的地方呢是比较差。比方说这个绵阳市最大的这个叫做九州体育馆，据这个一些报道反映，就是基本上是非常的脏乱差，这个灾民在那里边厕所这几天都不打扫，就基本不能用了是吧，整个的这个排泄物啊臭气熏天，那个整个的空气污染是吧，有的这个身上怀上了这个肠道疾病得不到医治是吧，这个但是绵阳市这个领导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打电话去的话也没有人理是吧，这个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比方说像在这个广元地方呢，最近是这个还是余震不断是吧，那个非常缺乏这种帐篷，但是很多的这个灾民啊只能是在露天是吧，睡在这个棉被底下，上面盖一层塑料布，那么整个都淋湿了，晚上非常冷是吧，这种情况是这个，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官员在这一次这个赈灾当中呢，这个表现是比较差是吧，那个甚至在我今天看到在这个网站上，这个绵阳市的这个领导啊甚至在一个公开场合还在微笑是吧，这个好几个场合， 这个那这样的话就是引起民众的这个愤怒，就是。
但是呢，在这场大灾难面前呢，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很多的人性的善良一面的表现哈、啊。特别是报道里边讲到了，有一个母亲哈、啊，她用自己的身躯支撑起来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保护了她三四个月大的这个婴儿，并且在那个手机的短信里边最后留下了遗言哈、啊，说：“亲爱的宝贝，说如果你能活着的话，一定要记着妈妈是爱你的哈。啊”所以她这个短信呢，真的是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那像这样的感人故事我想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吧。
确实确实，就是这个确实是在这个中华民族遭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啊，这个民众之间的互相的关爱啊，确实是非常感人。我看了这个故事我都差点流下眼泪，这个确实是这样。那还有像比方很多这个也有一些中学的校长是吧，他们自己的家人是吧，都埋在这个废墟底下，但是他们自己就是去照看其他的这个孩子们是吧？
嗯，
有的一个我看到有一个故事讲这个正在这个地震以后，整个这个学生家大概有几百人，后来大多数被领走了，大概有70多人还在那个他们在一个空地上待着，然后这个连夜就是他们这些老师啊，带着这个学生70多人，然后从这个这个里边连夜赶路，然后走出来。然后那个中间的话还经历了一些就是困难啊什么的哈、
嗯嗯、
这个非常感人。那还有比方说在这个有一个17岁的少年，这北川县城的、
嗯、
是吧，他这个返回这个教室救人，那个被反而自己被埋住了，然后埋了以后17个小时以后又被重新抢救出来了。
嗯，
那么还有像那个有的那个父母啊，就是这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就是刚才这还不止一起了是吧、
嗯、
有的保护一个3岁的小孩获救是吧，自己这个反而就是被这个最后被压死了，这样的情况是有。还有就是像这个有一个那个我看到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是在外面念书的，在江苏还是挺远的，就是他得到消息说他父母这个地方遭受地震了，被埋在底下，然后赶回来10几个小时赶回来，然后赶到当地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民工一块儿把这个人挖，把他父母挖出来，这样的事情这个是非常多的。就是说这个感人的故事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确实是表现了人性善的这一面。
嗯，而且呢像在这次大灾难当中呢可以说全国各地的民众哈，包括一些海外的华人团体啊，华人个人呢都是表现了极大的这种爱心的奉献哈。那在国内我听到很多地方这个捐血啊已经就是献血献不上了，都已经都超了哈，而且呢这个捐款也是源源不断的。那么有人就是说这次大灾难使得中华民族的这种凝聚力好像得到了空前的一种表现哈，那也是说是中国的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哈，是一种非常非常这个充分的一种展现哈。那你对这种情况是怎么来看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中国的这个传统观念就是那个舍己救人是吧，在这个大难面前能够挺身而出。
嗯，
比方说那个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故事，比方说女娲补天，当时那个天塌下来共工出这个不周山，然后倒下来以后女娲踩那各种石头然后这个把它补起来是吧。另外像这个后羿射日是吧，这个也是这样的故事，因为当时那个有很9个太阳是吧，这个老百姓造的受不了了，然后他一个一个把它射下来。那还有像大禹治水啊等等，还有那个比方说还有些那个故事，有的那个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吧，见义勇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中国古代留下的这个传统。在这次我们也非常明显的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故事，比方说那个看到有个故事，当时那个有这个成都的大学生哈，开了车买了很多的矿泉水啊，运到这个灾区去，那个人家下着暴雨他们在卸车，人家就说那个那么你们帮帮你们，马上不用不用，他说那个我们马上卸完以后喝一口水马上就走了，什么也帮助也没有。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这个开向这个灾区的几个公路上哈，现在能够通车的地方都是这些出租汽车司机啊，还有其他人都这个不是这个在救人就是在运送这里边的物质。全国大概所有的省市都有人自愿的到这个地方去进行救灾，
完全是无私的。
所以这个确实这个中华民族当中我觉得这个有良知的是吧，有善念的人确实是不少。
嗯，那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呢总理温家宝他就赶到了这个现场哈。那你认为呢在整个这次救灾的过程当中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呢他 做的表现的如何，是不是到位了？
温家宝，我觉得，观察他这个几年以来哈，在这个各种自然灾害面前，特别是在这个重大的事件面前，他确实是那个，能够就是作为个人来说，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是吧？能够下去，这次的话也是在第一时间，是吧？到了这个灾区，然后一直坚持，一直坚持，最后坚持到这个胡锦涛来的时候，这个而且在对这个灾区的这些军队啊，是吧？救灾这个问题上，这个他也表示非常这个坚决的态度，是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在除了温家宝孤身作战之外，是吧？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在这个第一时刻，这个好像都没有看到。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中共的这个政府啊，就是还是做的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这个几方面做的不够。第一就是在预报方面做的不够，是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像这么大的震灾，这么大的这个地震，它总是有任一些这个异象反映出来，是吧？尽管现在在这个科学上，是吧，地震学上还不能够完全的证实这些东西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依据，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从经验上来判断。比方说在这个76年这个当时的这个唐山地震当中，是吧，也有一些这个动物出现这个
异象 对，
对吧，还有各方面的。那么特别是在这次过程当中，也有这个像耿国庆，是吧，这样的这个本身就是科研人员搞地震的，他当时在这个4月底的时候，就是确实经过研究，几年之前他就经过一个原理，他叫做旱震关系，经过旱灾跟这个震地震的关系得出来，从统计上得出来数目，这样一个结论。那么这次呢，又根据这个就是发生的一些短期的这个震后，他有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5月8号这个前后10天左右可能会发生地震，但是呢，这个报告没有引起这个上层的这个重视。另外就是像阿坝州的话，当时确实也有这个民众去咨询，会不会发生地震？
民间有一种说法，可能要地震，是吧？
对，一种说法，但是阿坝州这个领导，这个为了保障这个奥运的这个稳定哈，局面的稳定，就是当时否定了这一点，而且是辟谣等等，还有一些比方说自然现象，像什么蛤蟆大迁移啊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作为一个单独的现象，你不能说它一定会发生地震，但是你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看的话，我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这个
至少应该提醒
领导，
尤其警觉，
然后应该向民众发出一些警告，至少来说给他们一些地震前，如果发生地震的话，有些什么样的防御措施，我想这个都是必要的。但是呢，或者是一个物质上做上什么准备等等这些东西，但这些都是一概都没有做。
那现在呢，还是在灾难的救援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有人说呢，现在是救人是第一位的啊，捐款呢，怎么样想办法更多的救人。而在这个时候呢，对整个事件进行一些反思啊，提出一些问题啊，可能不合时宜。那么这种反思对这种救灾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呢？
毫无疑问，那个救人当然是第一位的，生命是最可贵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绝对不能失去这个最后的机会，是吧？还是要救人。但是反思呢，对这个救人来说呢，确实是有作用的。比方说这个国外的这个先进的技术，如果从及早的运用到这个救灾救人当中去的话，我想这个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那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期节目将继续这个话题。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继续谈论这个话题。